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七十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进入第22课了。本土拆船22课的课题呢，是宣教士的自我认识。对于这个课题呢，我讲一个轻松的引言吧。我们同工也在讨论，是叫自我保养好呢，但我们又不是机器，但是自我管理呢，好像又好很严肃。如果是传道人呢，宣教士的情绪管理也好像精神心理有很大的问题。综合起来呢，把这些概念我们就用一句，自我认识，自我成长，自我管理，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一生呢，都要认识自己，也要好好的管理自己，好好的去成长。那今天在神学院招生新的学生，或者差会教会有新的宣教士，或者是宣教士的候选人呢，普遍呢都会有一个步骤，那就是心理测验，帮助你认识自己的个性，认识自己的心理精神情况。我自己呢，在20年前修读一门管理学的科目的时候呢，还要额外的交一个教科书的费用。那个教科书呢，就是很特别的一个问卷调查，认识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点。所以这个认识呢，用现在的这个心理科学方式呢，也是重要的。我将这个概念呢提出来。但是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啊，过去如果你修读过相关辅导的科目啊，教牧辅导等等呢，其实这方面都有强调过。我主持的基督工人操守的第2课跟第3课，以前卢文牧师也讲过，关于自我形象认识气质都是这一方面的。今天我也会稍微提一提这方面，但我的重点呢是会放在情绪跟所谓的情绪商数，英文用 EQ， 以前是讲 IQ， 就是智商，要聪明，要有好的记忆力，但现在说呢，与人相处做事情啊，其实 EQ 也是一个恩赐，很宝贵。 EQ 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成长的，所以今天呢，在这一部分我们会稍微加强一下。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会提一下自我形象。弟兄姊妹，这一课你在这里听22课，我请问你，你自我的形象是否成熟啊？作为基督徒，为什么要讲自我的形象呢？我们也不是什么公众人物、演艺人呐，好像歌星、明星，但是这个形象的认识很重要，因为一方面它影响与人相处，其实也影响你自己心灵对一些压力、挑战、困难的一个调试，所以自我形象是重要的。第二，自我形象到底是指什么？自我形象就是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心里头渐渐形成对自己的一个看法。很多人说不太喜欢自己的外形外貌，有的人在外貌当中对自己的鼻子、眼睛、头发、什么体重，就是外貌，但对自己的一些无形的，比如说你的个性啊，你对某些事的反应啊，记忆力啊，智力啊等等，技能啊，都有关系。所以你的自我形象是否满意，太满意也不好，太低也不好。那么就有人告诉我们说，自我形象的建立呢，是跟下面几方面有关的。第一， 能力，就是我能做什么来界定自己。你能做这个又能做那个，这个在南方啊，在香港啊，有人说妇女如果在家里面呢能够进入厨房做出好的饭食饭菜，在进入厅呢又能跟人相处使家人欢欢乐乐，那这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妇女了。到底你的能力是什么？又能讲道，又能管理，又有行政，又能运动，又能跟陌生人相处，还是这些都觉得不行，不敢跟人相处，喜欢自己一个人待在那里呢？第二个自我形象是基于有什么，这是今天中国社会最普遍的想法，偏激的话呢都不健康的。我有什么？我有车，我有房，我有什么多少金银财宝？你是基于物质方面的呢，还是我有学位，我中学毕业，我大学毕业，我某某大学毕业，还是我大学毕业以后还到国外，到境外去学习什么什么？这些是你自我形象的基础吗？我曾经跟教会弟兄姐妹说，我们不缺钱，虽然我们没有很多钱。钱什么叫多跟少，是比较的，相对的。但圣经明显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缺乏，我必不致缺乏。基督徒是不缺钱的，那但是你缺乏一块钱跟缺乏一万块钱跟十万块钱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的。到底要怎么定义认识自己的自我形象？第二种讲法呢，是基于你有什么。他所强调的多半是关于物质方面，其实这个价值观不是很健康的，只是在一般自我形象里面呢，有关于能力的，关于拥有的，会成为一个参考。第三个对于我们也是非常重要，基于信仰。信仰就是我在神的眼中是怎样的，我在神的眼中是怎样的，这是属于灵命、精神、灵性方面的。对于高级知识分子，其实他们能够理解，对于一些单纯的人，其实慢慢也能明白，我在神的面前是怎样的，就能够重整自己的形象。即便好像我什么也不会做，甚至我是一个身体残疾，能力也很弱，而我拥有的物质也很少，但是我是神手中最宝贵的那个儿女的时候呢，自我的形象也能够调整的。还有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就是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看我。我们说一个人的口碑要好，当然就是名声，好名声，这是见证。那如果太专注在别人对你的评价的话呢，你的自我形象跟价值观呢也是不健康的。所以认识自己呢，这四方面是会有影响的，我们应该一起来参考，而且有一个健康的价值观来做一个标准。进入自我认识的关于形象方面呢，提一提扭曲的自我形象，不健康的自我形象，就是跟刚才我讲这四个小点的时候呢也暗示了。那第一个呢，就是靠外在的事物来肯定自己，买名牌的衣服、包包、名牌的车来炫耀的话呢，你知道这样的人是缺乏安全感的。靠外在事物肯定自己是最弱的。第二是过分在意别人的看法，那这样呢也是不健康的，前面我们也提了，我就不多加解释了。第三很重要，很多人都犯的，就是与人比较，与人比较，过分的自高或者过分的自卑。另外呢，不敢在人面前敞开自己，以致没有办法与信徒在教会里面做深入的认识跟友谊交通啊。这样与人比较而不健康，要么自高要么自卑呢，你就会发现有虚伪的成分，或者是有炫耀自己的成分。 第四个，扭曲的自我形象受什么影响呢？我们基督徒都明白的就是被老我捆绑，那常常软弱跌倒，常常有罪疚感，越来越痛恨自己，拦阻与神的关系。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呢，有这种的问题，就是自我形象的扭曲。所以呢，有疾病的时候会认为是神的惩罚，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也认为是神的惩罚。我希望我们能够脱离这些方面。等一下也会提到有过失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看待，你会自责，你会常常活在那个反复的痛苦当中吗？等一下有这个情绪的简单的一些问题测试的时候呢，我们一块来努力。自我形象我讲完了，但是时间已经用得太多，比我所想象的呢，时间过得实在太快。很快进入认识自己的情绪，今天的核心，什么叫情绪？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也有很多好的书，基督徒所写的书也有。简单提，情绪是生命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呢，不要抗拒情绪，应该保留空间，让你的情绪能够运作，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二点呢，情绪与你整个的人是不能分割的，包括了你的身体。情绪表达的时候，在外面是可以看得出的，能够觉察到的。那也包括你的思想。那思想的话，就是一半能够看见，一半呢是看不见的。因为思想跟人的表情、跟人的这个反应呢是有关系的。那情绪的另外一部分呢，我们说心灵啊，也会有关系的。心灵的意思包括了潜意识跟不知察觉不到的，里面有信念、价值、动机、期望、记忆。从心理学来讲呢，他们都讲这些方面是我们内心，对于我们基督徒呢，跟灵命也是连接在一起的。那这些呢都比较少改动。价值观我们要学习，求神叫我们整个人更动。所以呢，情绪是生命的一部分，情绪与全人不可分割，这两点要记住。认识情绪的第三点，也是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提的最后一点，当然可以讲很多，我们时间关系呢，讲最重要的这三点。第三点呢，情绪是绝对真实的，而且呢，情绪的反应呢，是不讲谎话的。这里比较复杂，我稍微解释一下。情绪反映你深层的价值观，所以要敏锐的聆听，敏锐的注意你的情绪对你说什么。比方说你很忧虑，有压力，你说我不忧虑，其实你的情绪，你真正的人在那里忧虑，他的真实会显露出来的。半夜睡不着觉，但是你告诉自己其实我不忧虑，结果平时你晚上十一点睡，但是你到了半夜两点钟也睡不着，这是你诚实的情绪告诉你的真实状况。情绪是给你探索你自己的非常好的线索。认识自己的情绪是一个很有趣，认识神创造人生命的一个奥秘，值得去研究的。所以呢，我们要借助专家的研究呢，去认识情绪。那情绪商数呢，就所谓的 EQ 啊，用英文这两个字的这个前面的字母所表达的，帮助我们来管理自己。下面有11个症兆，11个问题，看一看你是怎么样反应。那你对这11个情况呢，你的情况是怎样，做一个比对。时间很有限，我要很快的了。第一，你是容易感到受到压力的人吗？你是容易感到受压力的人吗？什么意思？只要有不是你计划的事情，预料之外的事情，突然间要你做，或者你本来想应该是这样做的事情，整个状况呢相反了，你会不会紧张？你会不会有焦虑？你会不会有情绪的波动？ 那各种人的反应都会不一样。有的人会特别开心，哇，现在我的事情变了啊，要去哪里的这个车票没有了，交通阻塞了，或者突然间你要做的事情又改变了，不准做，要有另外的事情，你容易受到压力吗？这个是正面还是负面，你的情绪是很真实的，认识你自己。第二，你很难对自己有信心吗？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不同的情况，关于饭食的情况，关于与人打交道的情况，关于做某一件事情，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对哪些事情有信心，对哪些事情没有信心，自己应该知道。然后呢，就容易设下保护的界限。有人突然间叫你做某一件事情，希望一个礼拜能够做好，你觉得需要两个礼拜的话呢，你就认识自己，不然的话你的情绪会有波动。那所以这一方面也要留意。有的人认为你的表现不够好，但是你知道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对自己的自信的范围，这是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认识的。第三，你很难用言语表达你的感受吗？就是你的情感你是怎么样表达出来让你身边的人知道。兄弟姐妹亲人家人是一个层次，朋友同事是另外一个层次，不要有误会。美国有一项研究的数据显示呢，只有36%的人懂得精准表达自己的感受，其余的人呢，常常会因为不懂得准确的为自己的情绪来定位，而采取了不合理的选择，或者呢，适得其反的行动。第四，你很容易对某件事情下判断，而且不由分说的捍卫自己的想法吗？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的人很紧张、很急、很快下了判断，然后呢，一直保护自己所讲的事情。在缺乏 EQ 的人呢，会在缺乏资讯的时候呢，迅速的下一个主观的判断，然后会依着自己的偏见去想理由、搜集资讯，忽略任何相反的观点、相反的资料、相反的证据。那么对带领的人来讲呢，这种想法特别危险，因为他们不周全的思虑模式，以至于整个工作的团队呢会受影响。做教会的传道人，做宣教士，在这一方面你要反省，你是很容易对某件事情很快的下判断，而且不由分说的捍卫自己的想法吗？比如说某某人喝酒了，而他是基督徒，他又是侍奉的，但是呢，他原来是个德国人呢，德国宣教士啊，德国喝啤酒啊，那你要明白他的情况，不要说他是醉酒的，他是不爱主的，你是很快就下判断，然后就解释基督徒不可以醉酒等等。在中国农村呢，我们说有一个话题是不可以讲的，吃不吃血，那这就牵涉到相关的领导的同工他在这一方面的 EQ 如何了。我们继续，第五个就是你老是心怀怨恨吗？心怀怨恨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解释，但是我相信这个我们不陌生，我就跳过去。第六个重要，我在这里要提一下，你很难放过自己的失误吗？你很难放过自己的失误吗？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次我为香港的一间神学院的院长，很有学问的一位院长，讲到翻译普通话，他讲广东话，我翻译普通话。他呢讲约翰卫斯理这位基督教的名人，英国传道人呢，在讲道的时候呢就很顺口的讲出19世纪的约翰卫斯理。我翻译的时候呢，我就翻译多加了一句话，18、19世纪，因为我知道约翰卫斯理是1703年出生，那段时间我正在接触约翰卫斯理的历史。以后呢，我就跟这位院长喝茶，我提出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在接着的讲道里面，他公开讲出这件事情，然后他道歉，然后他很泰然地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讲错了，就是讲错了。”那这就是很成熟，对自己有认识 ，EQ， 情绪上述很高的人。在圣经里面呢，有两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不肯接纳自己的失败。一个呢是大卫王的参谋亚西多佛。当大卫王没有采取他的建议的时候，你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吗？回去看撒母耳记下十七章，他回家自杀了，还留下遗书。另外一个呢是出卖耶稣的犹大，也是自杀了。那亚西多佛情况比较严重，犹大我们都知道，其实跟犹大类似，当时背叛耶稣的还有彼得，但是彼得回转过来了。这里就牵涉到我们的情绪管理跟自我认识，所以你很难放过自己的失误吗？第七，你经常被误解吗？你经常被误解吗？第八，你不知道自己会被什么触发吗？触动的触，爆发的发。其实啊，神创造人都很有趣的，每个人都有一种感情的触发器，就是你一按到那个，它就容易有一个反应，可能是某一种特定的情况，可能是某一种特定的人。有的人是的，一看到这个人呢，心里面就蹦蹦跳的，那这些触发器导致你会有冲动的行为跟高涨的情绪。所谓的高 EQ 啊，就是情绪上述稳定而高的人呢，懂得研究他们自己的触发器，并且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呢，可以避免就避免这些，或者是管理这些，使自己的行为呢能够在自己的管理当中。所以我们说这一堂课呀，是自我认识呢，还是自我管理呢，还是心理健康呢？无论怎样，我们作为宣教士，作为传道人，作为一个幸福的基督徒呢，面对新的时代啊，这些都可以进一步的去磨练成长。这是第八。第九，四个字，请你留心，你不生气。你不生气，有的人说他从来不发脾气，不生气的，好像是很平安很爱主，但是在认识健康的心理里面呢，这个是有问题的。说来有点怪呀， EQ 呢其实是用来管理情绪，让自己在即便有情绪的情况之下呢，能够做出好的判断，好的论断，也可以适度的向别人表达你的不安、悲伤或沮丧。那低 EQ 的人呢，很有可能来骗自己，假装自己是平静的、幸福的，所以呢，他是在掩盖自己的情绪，他不知道。到有一天，原来他患了胃病，医生会说你长期在压抑、跟痛苦、忧郁当中。他说不是，我是基督徒，我常常赞美，我常常听良友电台听广播。其实这个不生气呢是假的。前面我们说了，情绪是什么？情绪是最诚实。最真实的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你要认识每个人的情绪的反应不一样，但是它可以成长。那我们不要骗自己。圣经有没有说基督徒不可生气？没有。圣经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你可以生气，但是不要犯罪。生气不是叫你乱去破坏东西、乱骂人，但是你可以生气，用什么方法、怎样生气呢？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那下面这十一点呢，是帮你反省，先认识一下自己的情绪。好，第十，你很容易把自己的情绪波动啊，情绪波动怪责到别人身上吗？把自己的情绪波动啊，怪责到别人身上，比方说，是他让我不开心，都是他这样做，所以我很伤心，都是因为你，所以有这样的结果。这样的话呢，有一些是不负责任的情况， 啊，情绪全部都是来自自己的内心，但是你必须要为自己的情绪呢，仍然去承担责任。没有人可以勉强你，让你觉得不愉快。有一句话说啊，这个在你有情绪的时候不要做判断呢，因为在有情绪的时候，你的理智啊是很差的。人的脑的运作的情况很奇怪，所以呢，这一点我们要留意。第十一，你很容易被冒犯吗？很容易被冒犯。当然，被人无理的冒犯是要去处理、去面对的。那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呢，一种开放、一种幽默、一种自信呢，也是需要的。对方是不是真的冒犯你？他们轻轻讲了一句话，其实不是针对你。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其实人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冒犯的？以上这十一个问题呢，是情绪商数跟认识情绪的时候啊，帮助你检讨跟反省的。这一类的检查跟测试呢，其实是很多，有一些呢是专业的，是需要付费用的，尤其是从西方社会啊发展出来的。当然我们这一堂课呢，就是提醒宣教士在心理健康、精神跟情绪的管理上呢，我们也留意一下。那怎么做呢？第四点就进入我们讲的基督徒的自我形象了。不要忘记你的身份是全能上帝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很简单的经文，但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不同。圣经有很多的比喻讲我们的身份，从天国的方面讲，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君尊的祭司；从这个属灵征战的方面讲，我们有全副的武装，我们是军人，基督耶稣的精兵等等。但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尊贵的身份。第二，我们有新的价值，这个新的价值观建基在一个救赎，耶稣基督的全人救赎，他拯救我们。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在基督徒的自我形象，无论是新生命啊，圣灵更新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行，成为合神的这个合神使用的圣洁的器皿呢，相关的真理呢，我们都知道，朝着这方面我们去发展，相信耶稣基督跟圣经神的灵呢，会帮助我们。后面我讲义里面还有一些内容，我相信如果都讲的话呢，可能需要另外一堂课，但是我们的时间有限，我只提一下。那有讲义的听众朋友，请你继续参考后面我们行为模式的认识，这个对我们有帮助。那另外在这个心理学里面讲传统的气质的认识，四种气质的特点呢，也是我们应该留意的。不是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呢是重新温习调整自己，也将自己的需要借着祷告交托给主。我相信耶稣基督有足够的恩典，愿我们都能活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有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充满。好，今天这一堂课第22课，宣教士的自我认识，包括了管理跟依靠神的恩典，愿神加力量给你。好，我们下课，谢谢收听，再会。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